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32篇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哈。如果从第四节和第五节来看的话，他会向神陈明罪恶，就是神在他身上手很重了，所以他很重，很难过，所以他就承认罪恶了。那么我们也讲过，我们会承认罪，应该是两件事一起发生的，就是一方面，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错误，然后那个错误让我们良心非常痛苦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重要，就是圣灵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对罪人的怜悯和爱。那么，而且他那里有洁净赦罪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就很乐意的去跟他讲。我也想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那个，欠了主人钱的，就我想，我们说犯罪啊，或者说，欠钱呐、啊，这些可能比较没碰到那么多了哈，就是在人间。可是我们做过学生，学生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吧，包括报告迟交啦，这我想起码我最多了哈，迟交了就请老师宽容，那我们常常也是拖，不去跟老师讲，也写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就是知道会挨骂。那如果你知道这个老师会对你很好，就然后在人间恐怕也没有的，就是你知道，甚至圣经有这句话，乐于饶恕，这你可答应饶恕宽大，这还好哈，就好像有人有一个嗜好，他的嗜好不是集邮，不是听音乐，是有人得罪他，他很高兴饶恕他，就这有点神经病哈，就是但圣经用这个来形容上帝啊，就是他乐于饶恕人。也不知道圣灵在什么时候光照了这个作者，让他能够有这样的确定，就是，一方面是自己太痛苦了，另外一方面觉悟到上帝有赦罪的恩典。当然，有的时候我们求神赦免，或者说在人间，包括逃犯自首啊什么，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希望得到赦免，有的时候是良心煎熬太重，有的时候是实在。在深山逃太久了，实在是过不了那种日子，就出来。那我今天讲这么多，只是在说他陈明他的罪，我们只能从第三节第四节看是不认罪太痛苦，可是我们应该从其他地方看到，他也被圣灵光照，知道主会赦免，主会饶恕，所以他就不隐瞒了。然后那个第五节的中间那两个字啊，我说有一点奇怪啊，就是他可以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要向耶和华陈明，然后他说一个我说，我想有两重的意思啊，一个是这的确是把上帝当得很亲的人，以前我们神学院的时候念那个我和你那本书啊，就是讲心理的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或者我们跟人之间关系，我和他的关系呢就比较远了，他怎样他怎么样，我和他怎么样，这是可能是客户啊或什么，他我和你关系就亲了，就我跟你在讲话在对话了，亲切了，那这个人跟上帝是亲切的，所以他向神讲，当然也他犯罪是得罪了神，他向神讲，那他为什么要说我说呢？可能他这个也是在一方面鼓励自己吧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对其他有罪的人讲，我曾经这样对上帝说过，或者他自己要去又不敢去的时候，他对他自己说，你已经说过你要向耶和华承认了，而且 好像那个最后这一节哈，最后这一句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你不觉得最后这一句话有点太大胆了吗？你去跟老师说，对不起，我的作业交不出来了，请你再宽容，或者马太福音十八章啊，请你宽容，或者说我做错了，请你赦免。你只能拼命磕头嘛，求嘛，拜托嘛。你哪里人在人家以还没赦免之前说，哦，你一定会饶恕的，这厚脸皮嘛，不会有这样的情形。你不会跟老师说，老师拜托再宽容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宽容的，这太大胆了哈。但是他敢这样说，是他有信心吗？他有经验吗？圣灵光照他吗？还是他在诉说一个他的经验？就算有这个经验，过去有，现在我们未必敢用，就是因为老师有时候会说，这是最后一次宽大了哈，或者说这是最后一次饶恕了，那你又来一次。不过我感觉就是很奇妙，他有这个把握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当然也可以把它描述成我认罪了，你就赦免我了。但我们基督徒可真得认识一点，包括我们对自己还有对会友勉励的时候，就是你向神认罪悔改是一定会得到赦免的，如果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他的确是对自己，也对所有人，对过去，对现在，也对将来，继续在勉励大家。为此可以有很多的为此，因为不认罪的时候很痛苦，所以你要赶快去认罪，因为认罪以后有赦罪的平安，所以你要赶快去认罪。那下面这个在诗篇其他地方有，以赛亚书好像也有类似的讲法，保罗在哥林多也引过这句话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就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如果照我们一般的推测，那我们就用官场上或者是生活中的例子吧。什么时候是可以寻找的时候？什么时候是向老板说请加薪的时候？什么时候是向羡慕是说我可以请假吗的时候？一定就是他心情好的不得了的时候嘛。所以他心情好，我们就去请假嘛；心情好，我们就请他加薪嘛。你做错了，也是请老婆原谅，也是请老婆心情好的时候。那这里没有说心情好，这里说可寻找的时候。如果我们就常理来推哈，就是照人情来推，就是耶和华有的时候心情并不好，你不要趁那个时候去找他。耶和华有的时候很火大，你不要趁那个时候去找他，你要找一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可以寻找的时候。圣经里面例子我想到就是以斯帖去见王，他实在是要冒险，他不知道王会不会升帐，照他的经验应该是不保险，所以他吓得要死。莫迪改要去的时候他不敢去，因为已经30天没找我了，我现在贸然闯去，他也许跟另外一个宫女正在一起，很火大的。什么时候是王可寻找的时候？你也记得以斯帖后来在求的时候，请王的时候，他吊了王应该是2次胃口吧。啊，他心情很好，你有什么要的，国的一半给你啊、哦，我要的是请你再来吃一顿饭。他要把那个时间算到最好，王心情最好的时候，然后再说请你收回臣命，甚至可能把哈曼杀掉。就以色列很工于心计啊，你要找最好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就问了，耶和华什么时候心情好一点？趁他可以寻找的时候向他祷告。那我们不知道嘛，所以我们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了， 你请人家宽恕，请人家赦免，请人家给东西，你要人给你东西或者对你开恩，如果你不能把握他的情绪，是不是最好？你要去讲，可能你就需要是，你表现最好的时候，你去跟他讲。今天你帮老婆把整个家清扫了一次啊，他心情非他看你是勤劳可嘉，然后你再跟他请他怎样怎样。那也有还有别的故事啊，这真的在政治上有那个在几十年前吧，反正有一个人他好像是被欺负，被一个大官欺负，被军法局局长好像叫包启煌欺负。那么，那包启煌后台非常硬，没有办法。那么，我是看传记文学上这样写的。后来他那个要喊冤的那个妻子，就趁着老总统的车子过平交道被挡下来的时候跪下来。这后来也有人说这是人家出的计策啊。我在说，可寻找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气呢？因为你要找老总统，那恐怕机会非常的难，你根本接近不了他，时间都不一样。那你要找你的债主免你的债，等他心情好，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心情好，喝了酒或怎么样。另外我也想到，另外都是两个女的，一个是以斯帖找雅哈水鲁，一个是路德找波阿斯。圣经上也讲，她吃饱了喝足了，心情愉快了，那个婆婆就叫她去跑到她那个棉被里去啊。就圣经里有些很刺激的哈。我们现在在讲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，她心情好，我们不知道她心情什么好，那什么时候去找她呢？就是你表现好的时候。各位，这都是常理来判断，可这些判断通通都是错的。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？就现在。看他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，随时随地都是。他没有哪个时候不施恩，他没有哪个时候不怜悯，他没有哪个时候不对你好。同样，你也不是什么读经祷告比较好了以后再跟耶和华祷告啊，有一件事拜托拜托。是你，就是你有信心的时候。趁你可寻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了。其他的，有人是到死的时候来寻找上帝，有的时候是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寻找上帝。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从跟这个跟前面连在一起，趁你可寻找的时候，一个就是我说的现在，那从另外角度就是快一点，不要等。你不要等他心情好的时候，你也不要等你做好事的时候，你做的永远不够好。他的心情，即使他在孽路当中，你只要是奉主的名，他都是心情好的。那这是我的形容哈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，也就是说，也是一个警告。你不早一点到主那里认罪，甚至这里第六节，应该不只是只有认罪了。根据上面应该是去寻求你，请你赦免。但是单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必限制在罪恶认罪当中，可能有其他有求于神的时候，那么神一定会保守你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通常大水泛溢，圣经里讲到大水泛溢，不仅可能是都是在讲到灾，因为我们说过好多次。以色列人怕水怕海的，那么神是用大水来灭掉人的。有解经家说，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就是指另外一个，不是大灾，而是每个人都有的灾，就是死亡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你在水中的时候，你渡过水火的时候，死亡不能伤害你的。有解经家这样引申了，我觉得这样引申是可以的。不过不必把它只想到大水泛溢，不必想到只是死亡，就是我们都在罪恶当中，如果不认罪，神会有更大的愤怒等着我们， 那早一点向他寻求，我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，我们就有平安。啊，第七节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乐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这恐怕就是我们很难表达出来的哈，但是也能够懂得了。你的罪被赦免，当然高兴的不得了啊！就你是我的藏身处啊。事实上，我本来要躲避的就是你的愤怒，本来害怕就是你的愤怒。现在你不但不向我发怒，而且你保守我，而且你保守我脱离各样的苦难。那我也还是想到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欠主人1000万银子的事情，啊，脱离一切的苦难，是不是主人还宽大给他了一些？我有一个小学同学，他就说他生意做得很好，是有一年他欠了，就别人倒账倒得很厉害，他实在没有办法如期的，好像是交货还是怎么样。后来他就跟他的一个买主还是卖主，我也不记得，就是我现在实在交不出来，你宽大对我好一点，我晚一点再交，一定交得出来，你现在一定要的话，我们两败俱伤。他结果那个德国的客户不但是就是宽严了他，而且还给他介绍其他客户，他后来就他说我一生碰到大贵人就是这个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去寻找神，就是有一个大贵人哈，他保守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债主，他也是我们的免债的人，他也是继续给我们金钱各方面东西周转的那一位，保佑我们脱离苦难，而且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了，上帝拯救你，上帝让你在被拯救当中听到很多的音乐，实际上可能是我被拯救，所以我就唱了很多的歌，我唱的是这么多，内内里外都是哈。那如果我们能够经历到赦罪的恩典，那我们就会有这种向神认罪的，不耽误的向神认罪，不耽误的去跟，不仅是向神认罪了，我们说了可寻找的时候祷告，你包括认罪以外事，包括呼求他，包括祈求他，包括感谢他，包括赞美他。我们相信神，都恩待我们。就这32篇1到7节是一个，已经认识神，但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罪恶，又非常害怕，但最后终于认罪，然后有很大的喜乐的人的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讲完了，第七节跟第八节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第八节的可以是第七节以后的一个延伸哈，就是大卫有这样的经验啦，他就告诉其他的人这个见证的美好。不过请注意一下，他不是在讲说我要教导你儿子啊，所以你以后要赶快向神认罪。他完全没有提这个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就是很多人有个误会啊，主都赦免我们，我们只要做了再大错认罪悔改就好了，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丝毫不会喜欢犯罪，刚好相反，我们越是经历赦罪的平安，我们越是劝人也劝自己，你不要犯罪。那就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，那这可能是一个蒙恩人讲到上帝赦免，但是为了不让别人有个误会，我们就多多犯罪，反正上帝是个老好人，我们就多多的欠钱，反正上帝是一个很好的债主，我们就多多的迟交作业，反正上帝是一个很宽大的老师。不是，我们正是知道这个赦罪的宝贵来自上帝的救恩，上帝必须有那个救恩，因为上帝的正义也是可怕的，所以教导你该走的路，也不要等到打击很重的时候，那个主在我们手上身上沉重的时候，我们才受了很多的苦才归向主啊，快一点早一点。那甚至不是说认罪快一点早一点，少去犯这个罪恶。所以我这可以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的那个我犯错的我，不过第八节的我也可以是耶和华， 我指教你，这耶和华在指教，也许也是这个作者，也许是其他神的儿女，当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这一点，我们有时候也并不喜欢这个经文呢、啊，或者不太喜欢这种观念。哎呀，有一个人一直在盯我们。是，就如果有人在盯我们，如果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监视器，就这是什么1984那种极权统治的那个恐怖，到处都在监听你、监视你，这很恐怖。但是基督徒好像也很少忘记，很少记得一件事：上帝的眼睛都在我们身上，那么一直都在看着我们。那我们会忘记这件事，因为我们会自欺。我们会忘记这件事，那个自欺最幽默的表达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躲避嘛，我不要你看我嘛，他就躲起来了嘛。躲起来，幽默的地方就是神说你在哪里，他说我躲起来了，你哪有躲猫猫？人说我在这里，就这都是，就是我们越掩盖。越显出我们心中的那个恐怖哈，那神指教我们，叫我们不要躲避他，神指教我们，他眼睛在我们身上，是对我们的慈爱。那这如果是政府或者是老板或你讨厌的人或者甚至客户，有一个监听器一天到晚在看你，你当然很不喜欢，任何人看你都不喜欢，而不是各位。你爱的人看你，你就很喜欢，你还喜欢他多看你一点嘞。所以我定睛在你身上。当我们心情不好、信心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躲避。诗篇139篇就我要上天下地到哪里躲掉你？这我们都有过这种心情嘛，躲父母啊，躲老师啊，躲这个世界啊，躲功课啊，躲压力啊，躲重担，有时候要躲自己，有没有地方躲哈？耶和华是用他的严厉的眼睛在看我们，也用慈爱的眼睛在看我们。你对他的看是有喜悦的，愿意接受，那就有福了。你不愿意，但他认定你了，那就第9节了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环披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，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我们是一匹野马，然后耶和华是一个驯马师，天天就在驯我们，就在打我们、鞭打我们哈。感觉上可能是这样，因此感觉上我们很多人，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种电影啊或者什么，就是一群野马在那个大草原上跑，哇，那实在好快乐啊！我们最好也是这样，没有上帝来管我们比较好。我们的确，我们神是给我们自由，但这自由的确是在他的爱里面，而且在我们犯罪以后，我想不犯罪也需要伊甸园那个果子，可能就训练我们的，训练我们学习在信靠顺服当中有真的自由，有真的成为一个能够跑、能够备用、能够很有能力的这个上帝的受造物。生活中，尤其是因为我们有罪，那么。再加上我们无知，所以就需要用一些艰难的方式来驯服我们。我们需要认识，上帝是对我们好的。希伯来书讲，管教的是没有觉得舒服的，那日后会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不受教就继续受苦了。那第10节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这是这一篇的2个4面了哈，第10节是慈爱四面，第7节是乐歌四面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两个地方都有讲到我们遵守神的话，我们学习顺服他的喜悦。但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常常不遵守，我们在不遵守，我们在犯罪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谢主。如果我们愿意回头归向主。那么，主也救我们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。第11节，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 一人，不管是第八节以后，这走主指示我们走的路，遵行律法的人，或者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犯了律法，后来认罪回到神那里的人，我们都继续靠着耶和华，不仅是行义，不仅是正直，而且欢喜快乐啊！这个话说起来简单，但是实在也是，想想也有道理。欢喜快乐要靠什么耶和华呢？欢喜快乐靠电视啊、手机啊、玩啊、交友啊、好吃的东西啊，就我们都很少想到是靠耶和华喜乐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耶和华赐我们让我们喜乐，所以说靠耶和华喜乐，也就是生活中我们在包括上班啊，或者是经历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，还有包括我们犯罪啊这一类，或遵行神的话艰难的时候，要靠耶和华喜乐有力量。我们义人，信靠神的人继续需要这样，那么欢呼，我们很感谢主，这个都当欢呼啊！我们也应当把这个福音传出来，让人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多么美好，都当欢呼。跟前面他闭口是很大的不一样，第三节是闭口，现在认罪以后或者跟随主以后遵行主的道就欢呼的，那也是我们每个人希望我们自己有的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总在主里面找到平安，总在归向主里面找到你的医治，得到你的祝福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能够聆听你指示我们当行的路，求主让我们不必要到受苦楚或者嚼环配头勒住我们，我们才能够驯服，恩待我们。但是我们总有这些罪恶，总有这些软弱，求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